梁山打了个大胜仗，大败官军，活捉高俅等400多个官军。应当说高兴吧，宋江倒有负担的，因为他想的事儿多，他准备接受招安，释放高俅。尽管是一把手，有些事儿也得跟众位弟兄商议。他把能代表108将的人，一共19位，请进密室，把这事儿宣布了。结果一半反对的，一半拥护的。有人说宋江是投降派，其实要这么说呀，也不见得完全正确。宋江怎么上的梁山？那是江州闹法场，把宋江给救到梁山，他坐楼杀死阎婆惜，不敢回家了，被逼无奈上梁山做了头领。他的灵魂深处对朝廷来讲他不反对，他恨的是那些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。至于这个当今皇上，这个大宋朝廷，他是不反对的。无奈处的这个环境、这个地步，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逼得在梁山落草了。那么朝廷能赦免无罪，他还想做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，甚至为朝廷尽忠效力。所以说呢，宋江这个占梁山并非是彻底的革命派，他不想革朝廷的命，他又想接受招安。这件事总在他心里头盘算，只是他没表现出来而已。现在一看呢，见好就收吧，别折腾的不可收拾了。那时候再想接受招安，连门都没了。所以他抓住时机，把一肚子话说出来。梁山这108将都什么人？有的是贪了人命了上了梁山，有的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上了梁山，有的是遭了迫害了，无处伸冤昭雪，出于愤懑投靠梁山，还有的是被裹挟到了梁山没有办法的，也有的随声附和的，总之五花八门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说这里边彻底的革命派、彻底的造反派、彻底跟朝廷决裂的也不能说没有，但是当头的都跟宋江差不多少。你像卢俊义在河北大名府家资巨富啊，由于受了奸党所害，走投无路上了梁山，他这心呢一直是向着朝廷的，所以宋江一提正符合他的心意，吴用等人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一拍即合，梁山核心人物很快达成一致，只有李逵等少数粗鲁之人是反对意见，那没有用啊。经过吴用一说，卢俊义一发表看法，大伙没词儿了，有的暗气暗憋，低头不语，这才表示通过。宋江于是召开108人开会，宋江是当众宣布做出决定。大伙一听傻眼了啊，梁山不干了，归降朝廷，朝廷能答应吗？有的希望那样，又怕达不到希望，总之矛盾重重。但说宋江吩咐一声，请高太尉，把高俅请上来了。这高俅吓得都尿裤子里了，自从被抓之后被软禁在山上，下边竟做噩梦，他想这帮人还能饶得了我吗？就得把我啃了，就得把我嚼了，哎，这怎么处置我呢？他做噩梦，吃不下饭去。就这么几天的时间，消瘦了能有20斤呢、啊。 都脱了相了。高俅摘的愣愣走进忠义堂，宋江一看是高俅，赶紧欠身离座，亲自跑过去把绑绳给解开。太尉，你受惊了，请来上座。
你说什么？
太尉，请来上座。来呀，更换衣服。衣服都给准备好了，原来那衣服破旧不堪，给做的新的。高俅都懵了，换好新衣服居中而坐，左顾右盼，不知这是为什么。宋江率领卢俊义等人倒身下拜，太尉在上，宋江等一干罪人拜见太尉，千岁千千岁，我等罪有千条，死有余辜，不该大败官军，使太尉惊魂，现在我们向太尉来请罪呀。太尉，千万大人别见小人怪，我等有下情申诉。我们要不是被迫登上梁山，谁愿意落草为寇啊？太尉啊，希望你能体谅我等之苦衷。宋江代表梁山一百单八将夸夸其谈，在这申诉着。哦，高俅一听明白了，一看这是真的，哎，这回他稳定下来了。宋义士平身免礼，坐下讲话，多谢太尉千千岁。其实高俅哪是千岁，他算什么千岁？宋江这么说是给他戴高帽，他听着好听。宋江等人在两旁归坐，高俅这才说，宋义士、卢义士，你们呢做的不算不对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大败官军虽然有罪，但情有可原，本太尉也是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啊，我奉了皇王圣旨而来，不得已指挥三军攻打水泊。各位义士，你们也得谅解我，体谅我的苦衷。你看这么一说，互相退了两步，这气氛就缓和下来了。人群之中，豹子头林冲、行者武松武二郎、青面兽杨志、菜园的张青等人是怒目横眉。冲着高俅直瞪眼，恨不能眼角瞪裂。特别是林冲，恨透了高家父子，心说没有你们，我能家破人亡吗？我能上梁山吗？您把我害得苦透了。但是各位头领做了主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听之任之。这宋江接着又说，太尉啊，我等各有苦衷啊，人谁生下来不愿做个奉公守法的良民，谁不愿意为朝廷效忠啊，只是我们都摊上一些不顺心的事，为奸人所害，走投无路，这才挺身走险，沦落到水泊梁山做了草寇啊。掏心窝子说，我们绝不敢背叛朝廷，皇上就是皇上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纲常人伦岂能颠倒呢？太尉啊，我们过两天把您送回京都，希望太尉能在天子面前申诉我等苦衷，我们恳请天子降明诏，赦免我等无罪。我宋江愿率一百单八位弟兄归顺朝廷，为朝廷尽忠效力。好说好说呀，宋义士，有你这番话，本太尉心里就有了数了，回京之后我一定如实向天子启奏， 我相信当今圣主乃有道明君，肯定颁发明诏招安你等，希望你们为国尽忠啊！多谢太尉，白宴。这家在忠义堂上是盛排宴宴，杀牛宰马，不仅款待高俅，把抓那400多名俘虏进行释放，也请到忠义堂上。当忠义堂没那么大地儿，就在院里头搭棚子设宴，推杯换盏，就像一家人相似。在酒席宴前，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等人频频敬酒，往拜年的话说了6大车呀。哎呦，说的高俅心里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欢宴了一天，晚上宋江送高俅回房去下榻，这屋里收拾的倍儿干净，闪断被褥。到了第二天接茶宴会，一连就3天，高俅心里就没底了。高俅心说，宋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啊，不是跟我演戏啊。到头来把我给收拾了。不能，看那样是真的。宋江说话之时目中含泪呀。卢俊义说话也不像假的，他没必要这么干，要杀我早把我杀了，那么放我他怎么就不放呢？总之这是龙潭虎穴，多待一天担一天的风险，要及早离去才是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4天头上，宋江又大设宴席。在酒席宴前，高俅先说了：各位义士，本太尉此次奉明诏征讨水泊梁山，耽误的时间可不短了，皇上正等着我的回信，我想跟各位告个假，能及早离开水泊回转京师。宋义士，什么时候让我下山呢？太尉不急，多住几天吧，咱们好好盘踞盘踞，我请太尉逛逛风景啊。不，日后再说吧，我归心似箭呐。宋义士，你的盛情我领了，我准备今天就走。宋江说，那怎么可能呢，太仓促了，太尉既然要走，明天我们列队相送。把这事定下了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宋江、卢俊义、公孙胜、吴用等列队到高俅住处，上这块来说好话呀，要求高俅无论如何上达天庭，多替我等美言。高俅表态，一定一定就是一定，你等就放心吧。在高俅走这天，宋江列队欢送，又宴请，而且送了大量的金银财宝，都金条金砖呢、梁山家底颇厚啊，这些年积攒的财富很多很多。知道高俅喜欢这手，这家伙爱财呀、所以这东西送老鼻子了。高俅一看，眼睛都放蓝光啊，非常高兴，把礼物尽收。等宋江等宋高俅走了，把他所有的人也都释放了，高俅才说，你们听信吧，很快就能听到佳音。把他送走之后，宋江等人就听信吧，晚上都做美梦啊，一做梦皇上降旨了，一做梦向他们招安了，可是左等没信儿，右等没信儿，从6月份开始一直等到8月份，烟空信鸟。宋江有点毛了，莫非有什么变化，高俅把我们耍了，他口不应心。跟军师吴用等人一商量，吴用说，高俅这个人绝非善类，他是个口是心非之辈，你别看在梁山他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一回到他家里他早就忘了， 我怀疑啊，当今天子未必知晓此事。
嗯，
有道理。军师，你看应该怎么办呢？事不宜迟，我们应该派能事者赶奔京城打探消息。
对，我也这么想的。
那派谁合适呢？选来选去，选了浪子燕青、铁匠的月河。因为燕青经常出入东京，对那个地非常熟悉。另外燕青聪明伶俐，本身有功夫，你把什么事交给他你就放心吧，这小伙脑瓜够使。铁匠的月河也非等闲之辈，满身的功夫，思路敏捷，派他俩还不放心，又派了神行太保甲马戴宗，戴宗腿快，有什么信息来回传递也迅速，派他们弟兄三人。当天晚上，宋江把燕青单独的叫到屋里谈话，问燕青，你对招安之事怎么想的？燕青说了，我头领你放心，我早就愿意投降归顺，人呢，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人呢？梁山虽好，弹丸之地，走到哪里都被朝廷通缉，走到哪儿都是国家的要犯，吃不香睡不安呐。因此首领这个决定我是非常非常同意。
好，
小兄弟，能者多劳，你去不光是探听消息，你要还办一件大事，你说吧。我这写了封信，你带着，你赶奔京城六条胡同去找李师师
啊。找他？
对，必须去找李师师，千方百计得见到他。李师师是当今天子的红人，在天子面前说一不二，枕边风，传达的是最迅速不过呀。而且我发现李师师那个人是个有血性的女子，为人不错，多用金银打点，让他把这封信上达天庭，最好能交到皇上手里头。如果你能办到这件事，就为梁山立了大功一件。您放心吧，小弟肯定办到。宋江千叮咛万嘱咐，燕青领命。在第二天天不亮，弟兄三人化妆改扮，携带重金下了梁山，赶奔东京。路上无话，吃不楞登到了，先找了个小店房住下，然后燕青让戴宗和铁匠的月河听信，他一人起身去找李师师。奶奶说，李师师是什么人？哎，您听过水浒，看过电视连续剧，对这个女人肯定不陌生。李师师乃当代的名妓。
名妓呀、啊、
李师师长得真漂亮，也是八戒徽宗那一朝代最漂亮的美女，能歌善舞。哎，在东京做买卖轰动一时，没有不知道李师师漂亮的，没有不知道李师师能歌善舞的，所以这李师师这钱也就挣海了。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这消息传到八臂徽宗道君天子耳朵里了。这道君天子是个风流天子，你别看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他还不太满意，觉得那些人受那种礼教啊，太有点保守，不怎么高兴。听说李师师的容貌压倒一切，这八臂徽宗啊，居然化妆改扮，微服到六条胡同去会李师师，结果一见钟情，就把他给迷上了。你说老来走了风，好说不好听啊。这八臂徽宗真有主意，就在这皇宫内院偷偷的挖了一条地道， 您说得动用多少民夫？这地道从皇宫后院一直通到李师师家里头，还修了几扇暗门，派人在这守卫着。皇上高兴了，不用离皇宫，从地道就能会李师师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这么大的事儿，外间能不知道吗？都有传闻，无奈这地道在哪儿，谁也不清楚。可这件事，水泊梁山的人已经知道了，而且知道李师师跟皇上经常接触，皇上那么偏爱他，他说话肯定有分量的。打点关节，你得打点对了，要不你拎猪头啊，找不着庙门。宋江多聪明啊，叫燕青来执行这个任务。燕青乃着重礼，拐弯抹角到六条胡同，找着李师师的门前。这门前呢，挂了一块金匾，上写三个大字“玉香院”，挂着八角红灯。不光李师师一个人，有不少的妓女呢。当然，这些妓女接待的是其他客人。燕青穿得挺干净，迈步走进玉香院，伙计看，哎呦，客人来了，里边请了。说话间，把燕青让进客室。这屋里真漂亮，清香扑鼻。燕青坐下，众人一看这燕青长得小伙贼帅，衣冠楚楚，绝非等闲之辈啊！赶紧到里头给妈妈送信儿。李妈妈，李妈妈是这长班的，说了话算数。换句话说，这掌柜的李妈妈能有四十八九岁吧？从里边出来了，一看认识。燕青过去来过，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燕大爷吗？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燕青一笑，妈妈，我来找你。